李三姐讲的一个事，就是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然后后面就是又做一些这个筑棚前这些以前律法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呢，就借着这个事儿，就跟他们讲，就是说让他们要刚强，因为他们内心这个对这个服侍神还是有一些惧怕，因为这个四围的这些邻国的民呢，我给我感觉他们是心里更惧怕，因为他们列祖这个跟以色列的这个犹大的列祖也都有过各样的征战，就他们真知道这个真神是谁，所以他们一回来一开始这个想恢复这个神的圣殿，想在里面去献祭，然后他们就有各种各样的阻挠，所以就导致了这个整体的这个建殿的工程停工了16或者17年啊，有人查好吗？应该是16到17年之间。是因为这些邻国的这些人呢，然后这个又借着这个，因为居鲁士呢是第一任王，然后后面呢又有几任，借着第二任上任的时候呢，就讲一些这个诋毁的话，然后呢就让王把这个工作呢就停止了。然后直到这次这个哈该书讲的，他们就是又被这个神又使这个王有这个心又被激动，然后呢又开始下令让他们重新去把这个圣殿再重新去建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借着这个哈该书，借着哈该书的这个里面的这个讲话，就是神告诉他们不要惧怕。然后这个里面呢，然后这是第一个，就是我，所以我这里面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他们刚在这个根基上，刚在以前的这个根基上，然后去这个去祭拜的时候，这些仇敌就过来搅扰。所以说，这个神呢就把这个功呢，可能我觉得这里面也是一个试炼，就停了，就在这个根基的工作上一下停了16、17年以后呢，才在这个根基上再重新再恢复，再开始建殿。所以，各位感觉呢，这个根基呢，可能就是指的就是主耶稣自己讲，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在这条得胜道路上的根基。然后我们在这个根基上面呢，是不要有这个惧怕，要侍奉神的时候呢，不要惧怕，要把自己呢就全人摆上，然后呢也要需要一些时间来让我们在这个根基上来反复的来操练去磨练啊。然后后面呢就是他又讲一个，就是说他的神的灵呢就是讲埃及，就是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我立约的时候就住在你，我的灵就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然后这里想到什么呢，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根基，他来了以后呢，然后他又升天的时候呢，他跟我们讲到，就是说让我们在地上聚集要等候，因为他要向父去求圣灵降下，就是让这个灵永远的跟信他的儿女常住常在。然后这个用这个灵呢来时刻在我们的灵里面来给我们做提醒工作，来保护我们，来这样的就是引领我们。然后我又想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讲的，这个因为神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讲是在做恢复的工作，然后就是靠着这个圣灵，就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所以就是说这个又回到了就是新的这个恩典的时代，我们现在如今就活在这个恩典的时代，神的灵常住也是要在我们这个人的心里面去做恢复的工作，好恢复到神是对我们的这个不变的旨意里面。大概交通的就是这两点。
对，我在读的时候，看到他第一次讲话和上一次隔了不到一个月左右，就感觉好像说这个圣殿的工作你没建造，那个好像有些光景就显不出来。但是，一旦你开始做事情，一建造进到那个侍奉的当中，虽然在人的眼中看好像那个外面的那个建殿的动作已经有了，但是里面的那个光景，好像人自己好像没有感觉，但是神他看到了。我觉得主借着先知哈该在讲这个话，我觉得他好像摸着这个百姓里面，他们有点感觉，就是他们虽然回来建殿了，但是呢，他们可能有一个感觉，就是以前的圣殿，因为所罗门王当时建的时候，那大卫还攒了那么多的那个金银财宝和材料，他们用时那么久，然后把它建起来。那现在他们这样一代人回来，好像这个王的命令没下来，而且呢，他们人单力薄。 好像经这个材料也没有以前足，在他们里面的感觉可能就是说这电线鞋到底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但是我觉得主借着这话就这个借着话就是显明他们里面的意念，就是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实际上就算是那个先知哈该，他以前见过，但是他却见过以前的圣殿，但他却没有见过这殿以前的荣耀。我觉得到底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是神殿的荣耀啊？我觉得自己那个神他自己在这里面就特别讲到说，在第四节后面就讲到说是神的同在。我觉得比如说神的儿女在侍奉当中，在建造神家的里面，我觉得我们常常可能有一个偏差，就是到底用我们的眼光去看这个事情有没有荣耀，还是从主的眼光去看。人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就是讲到要外面的工作要大，外面的工作人要多，外面的工作可能看到金碧辉煌。但是呢，在神的眼光去看一件事情，在这个里面他自己能不能得到安息，他自己能不能有同在。我觉得对于主的同在这个事情，我觉得好像我们常常会祷告也会讲，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好像在这个事情上的认识，我想说可能真的和这些百姓一样，我们可能停留在概念之上。因为我自己就想的时候突然想就想到之前那个在摩西，他在那个被神呼召的时候，主就说神就说是他我要带领着百姓出埃及，然后呢说我必与你同在。其实摩西那个时候他对神同在他其实并不清楚是到底什么是同在，神的同在。因为在经过在神带领他们的时候，常常遇到难处，遇到环境，或者是法老好像不那个的时候，摩西刚开始也会抱怨神。但慢慢的我觉得他经历神的这些神迹奇事，也经历过神的带领之后，他的眼光没有停留在这些神迹奇事上，他而是摸着那个神迹奇事背后的这一位奇妙的主，他摸到这个主的同在。所以等到那个亚伦他们见经牛犊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神就说我可以差遣打发这个使者带领进到这个迦南地，但是呢我自己又不去了。摩西在这个时候他因着摸着神的同在，他知道说神百姓与万民不同的乃是神的同在，而不是说好像得到一个祝福，得到迦南美地的应许，好像有一个外面的工作就已经满足。所以他就说是就是说求你与我们去，因为使我们与万民不同的乃是你的同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们需要就是说认识到一件事情，就今天我们在恢复的道路上要走的时候，我们不是看我们人数增长了多少好像这个就有价值，也不是看好像我们的有没有一个大的会所，或者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外面复兴的活动，而在这一切的里面，我们的主他自己的同在是不是在其中。而当有他自己同在的话，这个是我们一切可以得以满足，得以喜乐，也得以刚强的原因和力量。而到那个后面的六到九节，主更进一步的那个神他启示，他再一次的在他其实是要建那个真正的那个属灵的圣殿，就是把他的儿子把他那个国度真的是彰显出来，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真的是能够得到他那个完全的那个掌权和荣耀。
是想依靠自己的势力来建造，来，因为他们如果只顾自己天花板的房屋的话，那再发挥就好了，就还要跑到耶路撒冷再跑到这里才顾房屋嘛，然后再来撒种或者说穿衣服嘛，在当时的巴比伦就可以这样做了。我自己就是可能也是有一点点类似的这种经验或者说。经历或者说是这个心愿的话，我觉得就是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之后，就是你看想建造什么殿，但是看看自己，现在看一看自己身上的这些各种状况吧， 们可能有一个心理，就是包括我自己，就是有时候想到要等到自己兵强马壮了，然后再开始动手建造一样。我看这个，包括在塞加利亚书里面对他说的，对法国说的话，说是你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我的灵。就是可能他们包括我自己，很多时候都想着说，你要见到神的殿的话，你很多时候你看自己的话，或者说想依靠自己的这些的话，是会丧胆的。而且这些百姓，我觉得他们不是说自己建了一半不应该建了，就是他们这个很多时候他这个是是因为外面这种政治势力的干涉吧，让他们这个被迫的没法这样做了。所以他这儿就也许这个百姓现在心想，是不是还不到这个时候。但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就责备他们的话，就是你们不要这样说，这个时候还没有到，而且就是在这个第二章里面说，就是震动万国，还有万国的珍宝运过来，这是我的事情，就我这个是这个殿充满荣耀是我的事情，你们，就是不要管这些的。我们今天唱的诗歌也是神的道路，是。和我们想的是不一样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期望也不一样。我觉得这点对我自己的提升很大。昨天也说是主的热心要成就这件事情嘛，就自己有时候会丧胆，就说他们要刚强壮胆，这儿说所罗巴伯还有约书亚，你们要刚强壮胆。很多时候就是你看看自己，然后看到环境，可能就没有胆。就是，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这里面的话也是很宝贵的，还是要，就单单的仰望主嘛，而且单单的就是走这个主的道路，主的这个，就建立的方法是和人想的不一样的。震动万国的珍宝就是主。
第二章这里头就是7月21日先什么话语要先指哈雷，那么这离他们开始就是说再重新建造圣殿一个月都不到，这个分钟的时间，这个就是在开始的时候那么而且呢就是我想他们所谓的人哈，那么那个河西总督达买还是很大他们可能正在上告那个大陆越王，所以呢他们的前途也未卜那也不知道到底呢这个王是不是会下令让他们禁止他们建造或者是怎么样，所以呢好像前途未卜一样。然后呢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在属灵上也在慢慢开始一点的转回所以就是那个光景还是荒凉的因为就是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间里面所以我想就是说他们的确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呢就是说感谢主有先知哈该这一位年长的先知那么在勉励他们虽然就是这个殿现在看起来好像不像遗楼一样但是呢现在正是建造的时候所以他勉励他们特别他勉励所罗巴伯说虽然如此你当刚强我觉得虽然如此我觉得实在就是给我们很大的勉励就是在我们今天跟随主的时候那么或者说在我们以为就是任务看见神家荒凉的时候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刚强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在别人软弱我们也跟着软弱环境不好了我们也软弱不是的那这里呢就是先知呢勉励了所罗巴伯他说虽然如此你当刚强 那么有时候我看自己也是很软弱，虽然如此人当刚强啊。那么看弟兄姊妹的情形啊，好像怎么都还没有长进，虽然如此人当刚强啊。然后看整个外面的环境啊，政府也有限制啊，虽然如此人当刚强啊。那么虽然就是世人啊是这样的猖狂啊，那个观念那个价值啊是这样的。远离神，好，虽然如此，我们人当刚强。好，那么我想就是，我就说在实际的里面，在我们家庭的生活里面，也许我们的配偶、我们的伴侣、我们的儿女，好，虽然在似乎在一个一个软弱、失败甚至败坏的情形里面，好，虽然如此，我们人当刚强。好，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就是。他该的努力哈，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实在是一个激励。
我来分享第三集，他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圣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得不如有吗？”那这句话呢，我就发，我就。觉得神在对所罗巴蒙在说，对大祭司约书亚在说，也是对哈该在说。那这句话岂不是对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徒在说吗？历史一直在对我们说话。那所罗门建过的殿，我们知道非常的荣耀，但是呢被拆毁了。那么后来希律呢也造了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殿，非常豪华，外面看上去非常好豪华的一个殿，但是也是被拆毁了。耶稣说：“这殿我三日。”我要把这个殿，我要把它拆了，我三日要把它重新建立。历史其实圣灵一直在把我们的眼目在转移，让我们不要把眼睛单单的盯在这个外面看得见的这个殿上面。他一直在说，为什么第六节他说了吗？万军之耶和华说：“过不多时，我必要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要震动万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一直在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一直就不明白，其实他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所有建殿的耶稣他自己养活不住，神养活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在贵族在热心，我们在那里积攒我们的这个仅有的财富，好像是让主在那里居住，但是如果这个殿没有让神他自己来建造，他其实就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建筑物，就是一个可以被拆毁的。但是如果是让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建造，我有的时候会，我也现在面临一个建殿的一个过程，我好像觉得我们外面好像那么贫穷，我们好像要这个没有，要那个也没有。有的时候我们来了一个福音聚会，我们就觉得哎呀，来了两个人、三个人，我里面很软弱。有的时候看到福音班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里面好像都会看到这些眼目的东西，都会把我们里面的情绪、把我们里面的信心都会动摇。但是神就讲了嘛，万国的珍宝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神带来的。是谁把人带到神的殿里？是神，不是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哎，我们到处去拉人，拉人拿来了又怎么样呢？信主了，受洗了，信主三年以后，然后人都走掉了。若是我们人手想去建造这个殿，神必要拆毁。只有我们依靠神的灵，依靠祷告，靠着主的灵。所以我们不要没有信心。就是说，若是神要建立这个殿，他会震动万国，他会把全世界的万，这个各种各样的金银财宝都会带来的。所以我觉得那句话特别重要。他说：“我使这个殿满得荣耀，不是我们凭着我们的人的手是使这个殿满得荣耀。”其实我今天很多科隆的大教堂，我们到了罗马看到很多辉煌的教堂，但是神不住在里面。神的灵不住在里面，只是一个建筑物，只是一个博物馆。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能够靠着主的灵在那里建造这个殿？所以我是发现，还是我们要回到主的里面，还是我们要借着祷告，借着依靠神的手，不是我们的手在那里建造神的殿。你前面要不要？
是第五个，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 这个圣灵有什么关系呢？第二个就是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个殿后来是建好了，就是但是它是不是基督又来的时候里面有很多买卖的这个殿最后还是被摧毁的？那这里面说的这地方后来的荣耀是就是是怎么样的荣耀？那这地方我必赐平安，他说的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平安，还是什么时候？就平安还有已经有没有来，就还来已经来了没有这个平安？就是
就想问一下，如果读这个哈该书的话，你就从暂时去看这个以斯拉记的话，就会看见他们为什么有这个对话。就是以斯拉记的第三章，其实讲到这个对话背可能有些背景。第十二节就讲到那时候有一些许多的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这个旧殿的老年人。一些老年人他们就现在看见立了这个殿根基，就大声这样在哭，然后很多人在那边欢呼，但是好像他们是感动呢，还是悲哀，好像这个声音也分不出来。然后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在整个的建筑里面有些老年人在，我们当中虽然没有老年人在我们当中，但是其实老年人的感觉、老年人的看见有些时候会在我们的里面。比如说我们如果常常我前几天前天跟那个弟兄释放交通，但好像现在的年轻人，对不起，很多年轻人好像一代不如一代。其实我们以前的上辈就是这样看我们的，一代不如一代。其实如果你看你都常常就感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那你还见到什么人，对不对？如果看一百年前的弟兄、两百年前的弟兄、五百年前的弟兄，我们真的现在什么都不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躺平的，对不对？那些弟兄们他们这样去为主去热心，那我们现在呢，实在是没有，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去比较。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活在这环境里面，我们常常去比较的话，其实我们真的今天什么都不能做。但如果我们其实看这帮百姓，我就觉得他们比那个所罗门那个时候去建造的百姓光景更美。因为所罗门的时候，他们是真的是天下太平，他们没有什么的征战，然后材料都预备好了。但是如果你看这个哈该书呢，他们其实第一章里面特别提到，他们还要去上山取这个木料，对不对？第八节，他们还要去找这个材料，外面还遇到很多的难处。所以我们看见神是何等的宝贵这些百姓，因为他们不是天下太平的时候他们去建殿的，而是充满了这个危险，充满了这个很多外面的难处，他们里面去建殿。所以神看重眼中真的是跟我们所看的不一样，我们只是看重外面的那个果效，外面那个殿是不是荣耀，它是在神里面，它的建立是一直往前的，所以它会有这个第九节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一定大过先前的荣耀，因为后来的那个殿就是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是有基督的，他居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神看的不是我们看我们今天外面工作有多大，而是看我们这个人那个基督到底那个度量、那个生命有多少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可以彰显。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所遭遇的环境越来越困难的时候，但是他们愿意去依靠基督，让基督那个生命可以显大的时候，我觉得神的荣耀就在当中。不是我们再去好像跟马丁路德、跟那些年长弟兄去比较，是没有办法，但是在神眼中神是何等宝贵。所以我们今天真的不要常常活在那个从前的光景，好像有首诗歌说，我们从前曾经热心，很多很多努力，很多上进，但是今天呢，所以好像要我们是今天我们这个人，到底能不能把这个基督这样的生命给带下来，可以把基督那个荣耀的生命可以活出来，所以我们就不要这样灰心丧胆，因为神那是看我们今天这个人。以前我们有很多追求，但是这个不成为我们今天可以夸的。我们今天夸的还是我们这个人到底从今天能不能把基督这样显出来。
第二章我在看的时候，可以看到神开始说话。首先，先知对所罗巴伯说，你当刚强，然后对大祭司约书亚说，你当刚强，他们
两个是带领的弟兄，是做首领的。神让我们看见，当他们软弱的时候，其实百姓也软弱下去了。所以神也对百姓说：“你们也当刚强。”我看见他们软弱下去，外面的环境是一方面，我想另一方面是也是因为他们真正的把自己摆进到这一个侍奉里面，他们所真正的在摸这一个神的侍奉。当人真的把自己的肩膀摆进来摸到这一个侍奉的时候，我想人会觉得自己没有力量，会觉得自己软弱下去。我想到在旧约里面，约书亚他起来的时候，摩西死了，然后神让约书亚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当时约书亚也是很软弱，神一连三次对他说：“你当刚强，你当刚强壮胆，你要刚强。”一连三次对他说，因为我想约书亚当他被摆在这一个首领的位置的时候，他真的觉得自己没力量，他真的很软弱。当特别是摩西也不在，他里面非常的软弱，所以神要来坚固他，要让他需要神也对他说：“你不要往哪里去，我都与你同在。”我想神特别要让这一般侍奉的人，他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要让他们里面有力量。我想这是神的这里
简直是的，路都这样好。
然后师父第五节的时候，这里所说到就是照着你们出埃及为你们立约的话，其实我觉得主好像要常常会让我们想到，就是我们得救，其实主那个时候就有目的，就是把以色列带进埃及，带进那个迦南，就是为了要建造那个圣殿，让神有那个落脚地方。就是我想，其实他们出来的时候确实是没有的，就是当时建造那个会幕都是他们在那个金刚为那个祭，把那个金银铜都献上，所以才那个会幕。其实，而且第三节说是殿重新的毛，相反的那个毛，所以就是这一件它其实发生了变过，比如说它在不同的时期显出来的光景不一样，所以就说有时见这殿在以前的，就是在以前佛前荣耀里的这个殿，就是，所以我感觉就是其实神的心意从那个出埃及的时候就没有变过，只是说那个光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神好像把我们带回到那个起初他的心里面去的时候，可以让我们从很多自己从前不能转回那个光景里面，再一次转回到那个神那个起初的心里面。而且他也让我们在这样的话语当中从上那个信心可以再次被建立起来，好像真的好像很多事情在人眼中看都是白费，但是这确实就是神把我们留在这个世代里的旨意和目的。
就看一下那个，我们查过嘛，就是当那个，我就特别看了一下，就是两次，献殿的时候，他们举行那个献殿礼的时候，如果我们去查那个之前那个所谓献殿的时候，他讲到说，他们当时献殿的时候，是牛的话是22,000，然后羊是120,000，等到第二次，这次在献殿的时候呢，公牛100只，公绵羊200只。绵羊400只，然后又多加了山羊12只。那我们去想那个感觉，就是这个，我们现在坐这个房间，如果塞满了羊，300只，我估计塞得满满的。所以那个时候献殿的时候，所罗门献殿的时候，需要这个房间400个这样的房间去装那个羊。如果这个房间装牛的话，100只牛啊，那个时候是22,000只，那就是220个房间。等到建那个店建成的时候呢，2.5个房间够了，所有的塞进去2.5个房间足够了。所以你这个你知道吗？如果见过你前面圣殿的人的话，现在你当在看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其实呢，如果照外面的情况，人一定会心失望的，人一定是想说，刚就是这第一个圣殿，我们建的话是主前那个950年，然后这个的话是，被掳归回之后嘛，大概516年嘛，400年多。多的时间，这个竟然败落至此。但是呢，正好一个反过来的东西是什么呢？外面的光景衰落到至此， 但是里面的光景神要把这个就借着特别提到说这个要主要讲到他的同在嘛，然后讲到说刚强的时候，其实这个属灵的建造的话，其实在外面的这个所有的都看不到任何的怎么说，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时候，你发现人里面那个力量慢慢才能起来。
这里面哈、一定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哈、非常这个激励啊，这个先知在这里讲这个话。那刚才有几位弟兄姊妹提到一点很重要的事情哈、我们稍微看一下，就是在这个第三节啊，这里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然后呢，再看这个第七节，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然后第九节，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所以这里面讲三次啊，我想在这么短短的一段话里面讲三次，一定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殿是什么呢？这殿从来没变过，刚才讲过哈。其实，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个殿，完全超越时空。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这件事情，这是启示。神历史历代，他所要得着的那一个荣耀的身体，哈，基督的身体，从来只有一个。所以在这里面哈、为什么先知可以让他们刚强壮胆？因为如果只有一个殿的话，我们今天手中的工作，无论人眼中看得如同无有，无论有多么的小，无论人怎么轻看藐视，你知道是在当这个殿的那个实际如果能够有份的话，弟兄姊妹，那个就是有永远的荣耀。我们今天看的是我们手中的工作有多大，神是说这殿他的荣耀有没有显出来。我们读这个，对于新约的圣徒来讲，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读使徒行传头几章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今天看看今天的聚会，刚才说了对，那会儿一次传福音多少人得救，刚才说献牛献多少，献粮献多少，对不对？那我们用我们新约，对不对？彼得一传福音，我们还都，对不对？一会儿3000，一会儿我觉得好像我们今天慕尼黑，我们就别说信的了，我们来的人一共才来7个，对不对？听福音的才听才来7个人听，是不是？那你想这个，然后你问他有没有灵魂，哈哈笑笑走了，根本。我哪有灵魂呢，对不对？我凭什么要有灵魂呢，对不对？我活着就是肉体，对吧？所以这人呢就是心里刚硬的不得了，对不对？所以你从外面来看，你要看这个使徒时代的那个聚会和我们今天的聚会，你看的时候，当你去服侍的时候，你心里不灰心才怪，你心里面不丧胆才怪，对不对？但是先知的话告诉我们说，你当刚强，你当刚强，三次也是三次，对不对？你当刚强，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在这里聚的时候，当基督的身体的实际在我们中间显出来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在这一个荣耀里面是有份的。而且主在地上的时候告诉他的门徒说，你别说就是我们今天在这坐着可能有50-60人吧，有没有可能有哈，韩瑞你知道多少人哈？50个人有哈，50多个人哈。那主说2-3个人， 主说两三个人，如果他们奉我的名聚集，换句话说，他们伏在基督的权柄底下，让那个身体的实际显出来，弟兄姊妹，那个荣耀哈、啊、就在这里面。弟兄姊妹，今天哈、啊、神的儿女，说实在的，常常灰心丧胆，为什么？因为不知道神要得着的是什么。那主在这里还特别说到要震动，震动，对不对？不仅震动天，不仅震动地，还震动天。什么意思呢？不仅物质的震动，我跟你讲，连属灵的全都震动。换句话说，人眼中看为宝贵的，人今天引以为夸口的，所有的一切的物质的，包括组织的，包括传统的，包括所有这些人能够，对吧？以为人数，对不对？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神说他都要把它震掉。凡是人眼中所看见的这些东西，统统被震掉了。而神在他教会中所得着的，弟兄姊妹，我们里面要有这样的看见，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他们中间，在神的眼中那个价值就是这一个殿的荣耀。使徒保罗他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还有大家还有印象吗？他说，如果我们想象哈、啊、他说我们想到将来要显现于我们的荣耀，现今的艰难就不足为意了，对不对？就不值得提了。弟兄姊妹，值不值得呢？今天我们花了多少力气，对不对？有的时候车的还死掉了，这不是烧掉了，对吧？来聚会，对吧？来这睡不着觉，然后这个洗澡都是冰水。天哪，我这两天，我这水这。就是这是洗凉水澡的这边，我们折腾什么，对不对？我们这个，哎呀，各方各面，对吧？你要想抱怨的话，对不对？弟兄姊妹，但感谢神哈、啊！我觉着，当我们里面被神的话语照亮的时候，我们觉着太有价值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这里顺服基督的权柄，让身体的实际能够在这里显出来，弟兄姊妹，这殿的荣耀在这一个神的整个的这一个他的在建造的里面有永恒的价值，值不值呢？哇，弟兄姊妹，我是觉得这一个先知的这一个话语哈，如果我们看见说我们要看的是人多，看到是我们伟大的基督教，我们看的是，对吧？怎样，弟兄姊妹，这些统统被震掉，我告诉你，没有一样能够存留的。人的组织，人的好意，人的所有的东西，人以为夸口的东西，但是两三个人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那个荣耀那是主要得着的。弟兄姊妹，值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学十字架功课值得，我们今天付上这样的代价值得。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啊，我觉得对于当时的神的百姓来讲，我觉得太大的鼓舞，太大的鼓舞。他们觉得说我们能做什么呢，对不对？刚才说了，就先这么几只羊，那这没法比，对不对？真的，我跟你讲，今天我们这哎呀，祷告啊，祷告，最后我不是这次咱们一月份咱们北边几个人受浸，我还不知道呢哈，听说俩，啊，特高兴啊，哇、哦，感谢赞美神哈、啊！你那使徒时代你怎么俩人还搞个什么受浸聚会，羞不羞愧嘛，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啊，不管是一个也好，两个也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见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让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得着一个身体？如果他得着，弟兄姊妹，太大的价值，心里面真的充满了喜乐。我告诉你，那是永远的荣耀，这不是地上的人能看得见的，对不对？地上的所有人夸口的荣耀统统被震掉了，弟兄姊妹，有一天一定被震掉的。其实说实在的，当时神的儿女他们那个时候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候买了会所哈、啊，你知道 那个买的会所本身呢，没过几个月，政府就把它抢走了，因为政权变了。英子们，你觉得亏吗？神的儿女，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他们在，我可以说真的是把什么都奉献上去了。那个在上海那个地方最黄金的地带，买那么大的一个会所，弟兄姊妹那实在说的把所有的金钱全砸进去了，对不对？就政府一来统统抢走，什么都没有，归于无有。但是你知道神的儿女那个时候显出的基督身体的见证，我觉得那是存到永远，非常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计较地上的这些东西的话，那你就等着吧，对不对？这个肚子里不，你知道如果被政府拿走还好嘞，如果留下来那还得那还得抢嘞，教会里谁做老大那还得，对不对？哇，弟兄姊妹，当我在教会做老大的时候，弟兄姊妹，请问这聚会有没有荣耀？黑暗死了，对不对？完全黑暗。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今天他的工作，他在地上他要得着的，弟兄姊妹，我们一面来讲我们会灰心丧胆，另外一面如果我们真的，对吧，没关系，擦一下，这震动了哈。我是说如果说我们真的，我们 noise 的，假设咱们这个大家砸锅砸碗，假设哈，真的把那个聚会地方买下来了，弟兄姊妹，我觉着我们腰杆挺得比较硬一点，我们有自己的会所了，对不对？如果说咱们还自己设计一个，盖一个，像科隆大教堂那么大，好不好？咱们盖200年，咱们盖一个。我觉着我们觉着我们的这个荣耀太大了，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这些毫无价值，毫无价值，就这些本身毫无价值。但是当时弟兄姊妹，大家现在你在德国，你就看见说，他们那个时候是先建聚会地方，对不对？所以你去任何一个小城，无论多小，你不需要找这个聚会地方的，什么街牌号码都不需要，一定是一号。为什么呢？就城中间一定是聚会地方，因为神的儿女是先把神的家建起来，然后围着聚会地方，大家把自己的家建起来。你知道，就那一个在神面前的那个见证啊，我觉得那个荣耀是存到永远。他们建起来教堂，现在大家都把它作为音乐厅，作为这个什么考试的地方，反正除了聚会以外什么都做，就如聚会。所以那些哈，丁总，我盼望我们能够清楚，我不是说我们不买会所，我不是说我们没有这样的哈摆上。丁总，你要知道你那个摆上，你那一个得着，到底那些东西本身来讲其实没有什么价值，但是这一个让基督作王哈，让主在教会中得着一个身体的见证，弟兄姊妹，这个太荣耀了。神让我们有聚会地方，我们感谢主，有大的地方我们也感谢主，有小的地方我们也感谢主，在地下室聚会我们也感谢主，有一天还到这个地洞里聚会呢哈，真的有一天我们这个不能公开聚会了，像当时这个一世纪的时候哈，教会遭逼迫的，他们在坟茔里聚会啊，只有那些地方政府不去查，在那些坟茔里面他们神那儿一起聚，我觉得那个是有荣耀的。所以这个哈，我盼望我们能够认识，如果里面有这个开启，这殿啊，这殿的荣耀，而且他说我使这殿充满荣耀，对吧？而且我把这个金银，我相信不是物质的， 我相信就刚才弟兄所说的，那是神的性情，那是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所以在神的教会里面啊，这些是神借着他的工作所带进来的。所以这个哈，我想是今天我们盼望能够看见。如果看见这件事，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刚强壮胆。我们这个时间的缘故，我们就刚才是谁带回来的？
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啊，今天就借着弟兄的口，主啊，你传讲你的话语，主啊，你是首先的，你也是幕后，
阿门。
主啊，你对我们的心意从未改变，主啊，你的荣耀也从未改变，
感谢。
主啊，我们如今被你呼召兴起，主啊，我们这些做器皿，这些做肢体的，主啊，我们只有一目的，主啊，我们乃是让你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能够得到满足，
阿门。
让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就，
赞。
主啊，愿你的荣耀，主啊，也借着我们，主啊，你传到这万世，传到永远，主啊，这一切，主啊，都在你的命定里面，主啊，这一切，主啊，也都是你亲手的工作，主啊，我们就愿意，主啊，我们常常来与你同工。主啊，你也来保守我们，一起走这条属你的道路。
阿
门。感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好，我们还得抓紧时间去用早餐。这个。